请掀开经本第八十一面，八十一面，或近见佛第四十一。这一品经是借着上一品而来的啊。那么我们既然知道这个西方啊遍地往生的业因，当然呢最好是能够避免，也就是对于佛智，对于自己的善根要生决定的信心，这才是九品往生的这个基础。如果有怀疑啊，怀疑还是真正用功啊，这个信愿行呢还是要具足啊。如果怀疑这个三资粮不具足啊，这是决定不能得胜的，这一点我们要知道。今天底下这段文呢是说明遍地往生的人怎样啊，他才能够恢复信心，再转入九品啊，要给我们说明这一桩事情。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，王子得罪，禁闭其中，层楼一殿，宝帐金床，栏窗踏座，妙施其真，银饰衣服如专能王，而以金锁系其两足，助小王子零落此否。那么佛在此地举了一个比喻啊，那么这都是对弥勒菩萨对阿难所说的啊，对他们所说的，其实他们就是代表我们，对他们说的其实就是对我们说的。这是把转轮圣王啊比喻阿弥陀佛，遍地往生的呢就比喻这个犯了罪的王子啊，这个七宝牢狱啊比喻遍地啊，比喻遍地。转轮圣王这个名词出在佛经里面，是世界上众生多数都能修福啊，才能感应转轮圣王啊出世。可是现在人对这些事情呢不相信啊，几乎完全否定掉了，认为从前这个国王啊是家天下啊，一个人做主宰，这是很不公平的啊，现在要讲求民主啊，民主就是正确的啊，君主那就不知道有多大的罪过了，现在人啊观念是如此啊，要扭转这个观念相当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它已经成了风气了，已经成了潮流了啊，必须要非常冷静，非常理智，不要感情用事，细细的去念一念历史，读一读 古圣先贤的教训，你才真正明白是非善恶果报的得失。转轮圣王是世间的国王，是帝王，是一个非常有道德、有学问、有能力，一心一意为人民、为老百姓谋幸福的这样的一个国王。啊，这是圣人，不是普通人。那么众生要有福，才会有这个人出现的。众生没有福报，这些圣贤人是不会出现在世间的。啊，你要问什么原因，那就俗话讲的物以类聚吧，善人跟善人聚在一起吧，啊，仁人跟仁人聚集在一起吧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人心向善，大家有福，就会感得有大福德的人来替大家服务。啊，如果我们很冷静地去观察，去读历史，中国历代许许多多的帝王都是很有智慧、很明理、很爱护老百姓的。啊，真正替老百姓的谋幸福的，啊，凡是要为了自私自利图自己享受，那这样的君王要一出现了，他这个朝代啊大概快要灭亡了，啊，顶多传三代就完了，甚至于自己一生都完了。你看中国的历史就如此。啊，那么得到政权之后，这个开国的君王培养他的继承人，这是他最大的一桩事情。啊，他在王子当中选择，啊，选择是德行第一，然后请这个国家最好的老师来教导他。他确实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，啊，知道人民爱护，知道如何将这个政权维系下去，不至于灭亡。啊，他的确，他负责任了。啊，可惜现在人啊，真正读历史、读圣贤书的人少了，大家不念，不念的人云亦云。啊，这个在因果上讲也叫造业，啊，造什么业呢？冤枉好人呢。帝王固然有糊涂的，有不好的，是少数啊。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转轮圣王有四种，啊，那么在佛经里面讲的是金银铜铁，啊，用这个来比喻，啊，这个金轮王，这是最大的这个转轮圣王，啊，他所统辖的这个区域是多大呢？在佛经里面讲叫一四天下，要用现代化来讲呢，就是他管一个太阳系。啊，也许我们现在这个世间有这个转轮圣王，但是不是住在地球上，啊，他这个首都不在地球上，啊，他来不来巡视呢？可能偶尔也派人来巡视一下。啊，这个银轮王啊，就是这个 一世天下的二分之一，啊，也就是半个太阳系，啊，一半的，啊。那么银轮王，啊，这是银轮王半个，啊，铜轮王呢，是一世天下，啊，这个一世天下就是一个太阳系的四分之一。这个里的星球啊，也不在少数。啊，最小的是铁轮王。啊，这个铁轮王呢，那照佛经上讲法，就是统治整个地球。那么这个样的国王啊，在我们有史以来啊，还没有见过。啊，没有出现过。啊，这个是无论中国历史、外国历史。统治我们今天讲全球这个全世界的还没有这样的王朝，为什么叫他做轮王？佛说这个国王啊，他有七宝啊，这个七宝当中啊，他有轮宝啊，那么轮宝一定是非常的殊胜啊。这个轮宝呢，是他的武器，他以这个等于说是征服统治他的辖区啊，轮宝也是他的交通工具啊。他从前我们读经文读这个很难想象啊，现在呢好像许许多多地方啊，发现有飞碟，这个飞碟是不是转轮圣王的轮宝？啊，常常出现这个东西，是不是转轮圣王派的这些人到这来巡视巡视，看看这边的环境？这都很难讲。那么要用现代的名词来讲，这个转轮圣王啊，就是外太空人，啊。不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，在其他的星球上，属于我们这一个星系啊，这个星系是他的势力范围啊，他这个势力就他轮宝能够达到的地方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飞碟这个消息啊，就想到佛经上讲的转轮圣王啊，那么这个的确是有可能的啊，飞碟。确确实实有这个事情啊，因为我自己亲眼看见过的啊，这是在很多年前的，好像那个时候我还没学佛啊，没学佛，我在这个在石牌做事情的时候啊，是有一个下午啊，突然之间呢，看到这个空中有一个光点，啊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到最后的时候像一盏灯一样那么大，啊，奇怪就是它停在空中，它不动，大概停了有四五分钟这样，啊，我还找了很多同事指给他们看，他们都认为那是信号弹呢，放光啊，信号弹。我们也不晓得谁会什么事情，就看了之后的时候，就大家就晓得就不对了。它慢慢移动，啊，越移动越快，这一刹那之间就不见了。到第二天报纸上登了，有不少人看见，可见的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看见的，啊，报纸上登到出现这个不明的飞行的物体。是一个圆的啊，那么距离还是相当的远啊，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。那么这是说譬如转轮圣王，这是世间很大福报的人啊，很大福报人，他这个福报是仅次于天神啊，那么比起忉利天、夜摩天呢，那他比不上。 人间的富贵的时候，那没有人能比得上转轮圣王了。啊，这是第一，他有七宝玉，啊，这个监狱都是七宝造的，那何况宫殿呢？啊，那都不用说了。说王子得罪，禁闭其中，这个王子犯罪也要关到监狱去。这个监狱是七宝狱啊，监狱里面也是有层楼、有旗殿、有宝藏、有金床啊，一切物质的享受跟在皇宫里面没有两样啊。那么不一样的呢，就这些王子啊失去自由了啊，他们身上带着个刑具，而以金锁系其两足，绢镣手铐。这个绢镣手铐也是七宝的啊。那么佛就假设这个这么一桩事，就问这个弥勒菩萨说：“住小王子零落此佛，这小王子住在这个七宝监狱里面，快不快乐呢？”此事多言不言啊，当然弥勒菩萨跟我们看法也差不多，决定不快乐，他失去自由他快乐是吧。世尊比幼稚时心不自在啊，他失去自由啊，他不得自在了，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，关在监牢狱里头，没有其他的念头，总是希望能赶快出去。啊，龙王跟我们世间都没有两样啊，在监牢狱里头的人说，希望快一点能出去，啊，能够恢复自由。求助近臣，终不从心。啊，这个事情找别人帮忙是找不上啊。啊，这些大臣们都帮不上忙啊，龙王欢喜方得解脱啊，一定要龙王欢喜啊，才能够自在，才能够解脱。那么这个地方把心比作王啊，心王啊，大臣比喻作心锁啊，比喻作诸法，以其他的方法没有办法解脱，一定要清净心，甚深信心，这就得解脱了啊。所以此地王臣不是指阿弥陀佛与诸大菩萨啊，这个事情求诸大菩萨求阿弥陀佛没用处啊，阿弥陀佛是巴不得你快快成佛啊，这个障碍是在你自己的身边啊，最重要是心理，所以龙王表心，你这个心不疑惑了，信心清净了，这问题解决了。金刚经上说得好啊，信心清净则生实相，这问题解决了。佛告弥勒了，这底下或比喻来说明西方极乐世界遍地的事实啊，这告诉你来说，此地众生亦复如是，这个生到遍地的人呢，就像这个比喻一样啊，若堕于疑惑也，希求佛智之广大智，于自善根不能生信， 又闻佛名，起信心故，虽生彼国于莲花中，不得出现。这叫遍地啊！可见这个遍地不是极乐世界的边界啊，不是，而是在莲花当中，这莲花不开，不能见佛，不能闻法啊，就称之为遍地啊。这个意思在此地。那原因呢？就前面讲的两种疑惑啊，一种是对于佛的究竟圆满智慧上存了疑惑，另外一种啊是对自己的善根有疑惑啊。这两种疑惑造成这样一个困难啊，一种障碍啊。他为什么能往生呢？是有闻佛名呢，起信心故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对于西方净土信念一心持名，他做到了。阿弥陀佛跟我们说明，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啊，上至等觉菩萨，下至阿鼻地狱，得生净土的条件呢，就是这三个：信、愿、行。所以他具足这三个条件，他能往生。那么为什么生遍地呢？虽然具足信、愿、行，对佛的圆满智慧有疑问啊，有怀疑，这个事实啊没有搞清楚啊，这才怀疑。虽然佛说一切无觅实物的众生念佛都能生净土啊，总觉得自己一生呢造作罪业太重啊，不妨试试看，以这样的心态他也能得生啊。这都是生边地的业因。彼处花台又如圆圆宫殿之相，他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莲花化身啊，在莲花里面，这个莲花大小也不一定啊，大小是他念佛功夫浅深所定所成的啊。虽有怀疑，念佛念得很真，念得很诚，花一样很大啊，不见得遍地往生的花就小，你不能弄错啊。而且昨天跟诸位报告得很清楚，真正的事实是这个往生的人啊，这一生当中与缘不同而造成的啊。如果他遇的缘殊胜，他遇的好老师、好的善知识，对于净宗的理论、事实、因果能透彻的了解，把他这些疑问全部都解除了，那他就入品了嘛？他怎么会生遍地啊？或者是虽然一生遇不到善知识，听到阿弥陀佛老实念也能入品啊，也没问题。怕的是啊，遇到恶知识，这个事情麻烦了啊。恶知识问你啊，你一生造的罪业这么重，就凭你就能往生啊？他这一听，这一怀疑，哎，果然啊，他讲的话很有道理啊，那么这个就耽误了 啊，这个叫与我之事啊。啊，再有天人说，佛也有不能呐、啊，佛的智慧不是圆满的，好，对佛智就生起疑惑了。这个是，不是遇到善知识，与我之事啊。这个向道大师在《观无量寿经注解》里面给我们讲的很多啊，啊，这些物质是物质时也很了不起，也能叫你很佩服、很敬仰。为什么呢？他通宗通教，啊，他来跟你说引经据典，说的你不能不信。佛的经典呢、啊、你要是粗看，矛盾的地方太多太多了啊，这个经典讲有，那个经典讲空，那、啊、到底是有是空吗？啊，这个经典上这是对的，那个经典上那是错的，那、啊、到底是谁对谁错吗？经典读多了啊，人就念糊涂了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诸位一定要晓得，佛当年在世说法是无有定法可说。啊，佛说法是根据什么呢？根据众生的执着，根据众生的病。我把你病治好就对了。你执着一切有，佛就跟你讲万法皆空。啊，空是破你执着有的。他对这种人说的，那个人执着一切皆空，佛就跟他讲是一切皆有，一样也不空，破他执着，执着的不同啊，所以佛讲的都没有讲错啊，啊，何况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的是，佛不但没有定法可说，佛根本就没有说法，哪有说法呢？无非是替众生啊。解念去缚而已呀、啊！你有什么病呢？他教给你个方法，把你个病根除掉就行了，叫你恢复正常啊！佛哪有法可说？哪有法于人啊？啊，你不明了这个事实啊，看不懂你有，你就有真有，就执着有了；看那个空，你就执着空了。这到底你就无所适从了。这是你不善读经，不知道佛这一句话是对什么人说的啊？好像用药啊，这个药到底是对给什么害什么病人吃的？不能乱吃啊！啊，所以华严上才明白的告诉我们：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。这个世间再聪明智慧的人也不会懂得佛的意思啊，不懂呢就把佛的意思错解了啊。我们要遇到这一类的知识，往往就被他误导了啊。纵然自己信愿行三自量不缺，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堕在边地一尘。啊，这是佛在一切经里面为什么常常劝勉我们亲近善友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啊，真正是善友，他成全你而不破坏你，那是真正的善友啊！真正的善友必定有观机的能力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能了解你在一切法门里面你适合于修学哪一个法门啊。真正善知识有这个能力啊，他会帮助你，他会劝勉你 在我们大藏经里面，诸位去看高僧传啊，居士传，在家修行成就的，这些人往往去亲近一个善知识啊，跟善知识见了面了，谈了几句话了，这位善知识就指导他，你到某个地方去亲近某一个人，你的因缘呢在那个地方啊，他接受指导到那个地方去，果然三年五载啊，他成就了啊，他开悟了，他证果了。那我们要问，这个指点的人难道没有能力吗？没有能力，他怎么晓得呢？他怎么指的那么正确呢？啊，我们中国文字自古以来讲求简练，啊，简单不复杂。所以文字里面虽然是只是写了几句，其实谈话的时间很长啊，啊，跟你谈了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，记下来就是几个字啊，啊，他必定问你，啊，你到这个地方来向他请教，他一定问你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家住在哪里？像这些都不记录了，这个文章上都没有了，这必然的道理嘛。啊，你住在什么地方？你为什么想学佛？啊，你学佛多久了？你从听有没有听过经？有没有读过哪些经典？这一定会问的嘛。这一问问了很多了，这个善知识就知道了嘛。啊，你对于这个佛教这个经典宗派，你喜欢哪一方面的？啊，他要说我对哪一方面有兴趣有爱好，那善知识就可以介绍了。你喜欢禅的，某某是禅宗大师、禅宗道场，你到那里亲近他就行了。是这样指引的。啊，那么对于那个道场，对于那个法师，特别赞扬一番，增长他的信心。啊，这个学业跟道业的成就，就看学生对老师沉浸的程度。啊，像印光大师讲的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。所以这个善友的时候一定要帮助他建立信心啊，这个善友已经对他很，他这个学生已经很佩服了，很尊敬了，这个善友说我不如他了，他比我强得多，那他的信心就增长了。那这个到那里去才能成功啊，他对我这里只有五分信心，我这么一加强到他那里去，他十分信心，他就有十分成就啊。所以古来的大德都是自己谦虚赞叹别人，你要问他为什么这么做，只有一个目的，成就众生啊，绝对没有自赞回他，自己赞叹啊，我怎么怎么好，怎么了不起，他们都不如我，那就完了。没有听到这种说法的啊，绝对没有自赞回他的啊，都是赞叹别人啊，是这么介绍的 啊，所以他为什么会有成就，这个善友对他的帮助非常大。啊，所以那种苦心啊，教导跟这个亲自戒引教授的老这个老师 这功德是相等的，没有两样。那么这是说明我们原因之中啊，这个善有难逢啊，物质是现在在这个世间多，就跟楞严经上所讲的，我们末法时期无著卧室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。恒河沙是譬喻多，我们找谁呢？我们是肉眼凡夫不认识啊，啊，听这些人说的头头是道，我们没有能力辨别啊，实实在在说呢，佛是真正慈悲呀，在他老人家圆寂之前，给我们留了几句话了，叫四依法，啊，留了四条。佛不在世，我们如果能遵守这个四条教戒，如同佛在世，没有两样。第一条呢，是依法不依人，啊，法是什么？经典。经是佛说的，这就没错了啊，不依人，人所说的，人所写的，我们可以做参考，不可以依赖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一百句里面九十九句说的是对的，只有一句有问题，那一句就把你害惨了。这个要知道的，这是最毒的呀，也最可怕的啊，最不容易辨别啊，所以法是经典啊。那么今天有人拿这个四义法也是讲的头头是道，引经据典，四义法是佛说的啊，用四义法来说明这个经典不可靠，你怎么办？为什么不可靠呢？这个经典是汇集本，不是佛的原本，不是原译本，原译本呢也不可靠，不是梵文本，是经过那个人翻译的，也许他把它翻错了。我想听听有道理啊，那确实有东西被人翻错的啊，这样一来了就难有依从了，梵文的经典到哪去找去？找到了也不认识，也没有人教给你。啊，现在这样知解的人很多啊，啊，所以在早年，我对这个佛经翻译曾经向这个方东美先生请教过啊，我倒不怀疑别的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说许云庄大师这是唐朝时候人，佛教传到中国是后汉时候才开始译经，到许云庄那个时候差不多已经有六七百年，所以的佛经数量相当可观。许连庄大师为什么到印度去？就是多疑呀，啊，怀疑呀，翻译的不太可靠啊，不真实啊，所以自己亲自到这个印度去， 自己去修去修学，这个很了不起啊，那是非常非常的艰难啊。他跑到印度去，在印度住了17年，回来之后对于中国古来所以的经没有说一句话啊，那就是承认的没错啊，这是给我们做了一个证明啊。特别是阿弥陀经，阿弥陀经传到今天，居然有人说阿弥陀经是伪造的，不是真的啊！西方极乐世界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啊，把阿弥陀佛看作是太阳神呐、啊！这还是出家人来告诉我。他们在佛学院念书，老师跟他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是太阳神，这成什么话了啊？他们来问我啊，那么这个上课的这个法师我也认识他，我也不能得罪他啊，所以我只好说了我没听说过啊，这个大藏经我没有仔细看啊，含糊笼统浏览的他、也记不得啊、哪一个法师讲的，请他把大藏经找出来看看啊，哪一段释迦牟尼佛说这是他阿弥陀佛是太阳神真叫胡说 啊，我们最有力的证明是窥基大师阿弥陀经的注解，《阿弥陀经通赞疏》啊，窥基是雪莲庄大师的传人啊，雪莲庄大师第一弟子啊，中国法相为师宗，这个法相是雪莲庄大师从印度传到中国来的，但是传到中国来了，并没有建立一个学派啊，没有成立一宗。而成立一宗呢，就是在窥基的手上啊，所以法相宗第一代祖师不是玄奘，是窥基啊。那么我们知道玄奘大师翻译的有阿弥陀经，这是梵文原本他带到中国来的，他重新做了一次翻译啊。那么他所翻的，他的学生窥基大师跟阿弥陀经做一部注解，没有用老师新译的这个本，还用旧的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，这什么意思？如果说玄奘大师翻译的不及罗什，那就没有翻译的必要；如果说翻译的绝不在罗什大师之下，现在人家学生注解应该是注老师的本子啊，新经啊不会再去注旧经啊。古人跟我们今人不同啊，用心不一样啊。罗什的本子跟老师的本子一样好，罗什本子已经流通了，不如就赞叹他，让他大量再去流通，不要再加以改了。窥基注解阿弥陀经选择的本子是鸠摩罗什的一本，这就是师徒两个人都承认罗什大师译得好，值得流通，玄奘大师译得也不错，供给大家做参考啊，提供做参考，这才叫弘法利生呐、啊！没有一点私心，决定没有名闻利养啊，这叫大公无私，利益大众啊！所以这两位给我们做了非常有力的证明，阿弥陀经当然是真的。 如果不是真的，玄奘大师早就把它否定了。啊，还要等现代人，会有现代人真聪明啊！啊，古人都没有发现呢，现在人发现了。啊，我们要被这些人误导了，那就惨了。啊，这是这个无量界难遭遇的这个机缘呢，就被他给毁掉了，那就太可惜，太可惜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记住，依法不言。啊，第二呢，也要帮助我们解决一个问题，就是刚才有很多人疑问的，啊，翻译未必能翻得很正确。佛告诉我们，一意不一语，只要意思对了就行了。啊，语言记录下来是文字嘛。你文字上翻的多也好，翻的少也好，这个翻也好，那个翻也好，只要意思对了就可以了。啊，语言文字不重要啊。啊，没有关系，意思对了就行了。这替我们解决了好大的一个难题啊。啊，那么这个汇集本我们正好在一意不一语，它意思正确了，没错了。啊，第三句教给我们一了意不一不了意，这一条非常重要啊，因为佛讲经啊，有了意有不了意啊，这是佛讲经的时候是别人向他请教，有一些问题问的不是了义的问题啊，只要有人问，佛一定解答。有一些问题问的是了义的，什么叫了义呢？能够帮助你了生死、出三界、证佛道，